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是讨论启示录第十四讲，题目是研磨如火焰的基铎与有野西别淫乱和拜偶像教训的推雅推拉教会。题目是研磨如火焰的基督与有野西别淫乱和拜偶像教训的推雅推拉教会。经文是启示录第2章18节到29节。第2章18节到29节，我先把经文读一遍。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守信的善事比起初守信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野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守信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胆肋，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擦干人肺腑心坛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啊推了奇异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谈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是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咬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推雅推拉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在马其顿帝国的时候，推雅推拉是马其顿的一个 小殖民地。圣经里面提到推啊推拉，应该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到欧洲腓立比城的时候，在河边遇见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这个姊妹是从推亚推拉来的一个姊妹。那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保罗与吕底亚在祷告的时候见面，就把福音传给他。根据教会一般的说法，吕底亚得了保罗所传的救恩以后，就回到他的老家推亚推拉去建立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不过一般教会都认为，在基督的福音传到推亚推拉之前，有犹太人在哪里建立了犹太的会堂。那么所以在这个城里面有犹太教的背景，有异教的背景，现在有基督的福音来改变许多信异教的人。有人说，因为这个教会是由一个姊妹开始的，后来姊妹就在教会里面以承办人的身份站在领导的地位，因此有带来以西边淫乱和拜偶像的这个事。这种解释不一定靠得住，不能因为说有姊妹开始教会的工作，然后就一定有以西边淫乱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要很正确的看清每一个事实。姊妹有软弱，弟兄就没有吗？难道由姊妹开始的教会就有淫乱，有弟兄开始的教会就没有吗？我们如果看到别加某的教会也有淫乱的事，但是别加某的教会并不是由姊妹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不要太快联想，用联想就决定一个教义，这是很不正确的事。吕底亚姊妹开始教会以后怎么样，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不过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当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用一个很严厉的话，第十八节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在这里除了提到耶稣的眼目好像火焰，就是能够看清人心底的事，把人的心思意念看得清楚，同时特别加上脚像光明的铜。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铜表明审判，耶稣的脚是一个审判的脚，换句话说，耶稣的脚到了这个教会，要施行对这个教会罪恶的审判。下面特别提到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审判不是单单在人性里面审判的，他是在神性里面，在他的全知里面，在他对人最清楚的认识里面。因为在第二十二节，耶稣基督说，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这个跟他的眼目如火焰有密切的关系。然后说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耶稣基督审判人的原则是照人所行的，照人的行为，你所做的 失败的、犯罪的、违背神的律法的，他就毫无客气的审判。耶稣审判我们，不是在人性，因为在人性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做大祭司，要提恤我们。但在审判的事上，就是要公义，要正直，要到事实来审判。所以这里提到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所介绍自己的特性，他是个性的时候，都与那一个教会有密切直接的关系。在这里又提到耶稣基督所知道的事，第十九节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耶稣这里提到有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有善行。推亚推拉的教会比以弗所的教会都好。以弗所的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立起了，推亚推拉的教会没有立起起初的爱心。他们除了有行为、信心、勤劳、忍耐、善行，还有爱心。但是耶稣基督所知道的不是某一个阶段，那是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起初的善行不大好，后来的善行更好更多，主完全知道。我们行善，我们爱主，我们有信心，我们勤劳忍耐等等，是否始终如一呢？我们很容易一时保持我们的信心、爱心、忍耐、勤劳或行善，但常常因为遭遇到挫折，在行善的时候令我们灰心，我们就停止了。推亚推拉的教会并不是这样，起初行善，行得不够多，后来越来越有力量，越有爱心，越有信心，就多行善事。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也劝勉他们说，行善不可灰心，因为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行善的目的不是行给人看，乃是行给那在暗中察看我们的父来看。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对门徒的教训。我们行善到底行给谁看？当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做吗？当人不看见我们就不做吗？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25章谈到山羊与绵羊的分别的时候，耶稣对那一般行善的绵羊说，你们把小的事，还是最小的一件事，行在小子一个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那一般行善的绵羊说，我们没有做。但是耶稣知道，山羊对主说，我们没有看见你饿了，我们没有看见你赤身露体，如果看见是你，我们一定给你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若不坐在小子里的一个身上，就不坐在我的身上。行善不一定要看主来才做，只要为主的名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很小的事主都知道。推亚推拉的教会后来的善行比起初的更多，这一点我们应该得做勉励，得做教训。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当耶稣基督称赞推雅推拉教会各种的好品德以后，二十节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原谅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乱，吃祭偶像之物。也西别是犹大王亚哈的一个妻子，她是外邦女子，嫁给亚哈王以后就养了450个假先知，不但拜偶像，也犯了淫乱的罪，甚至要杀害先知以利亚。这些的事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17、18、19章里面看到这些证明。也西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拜偶像的女子，借着拜偶像行淫乱，不但她自己行淫乱，也引诱别人一同行淫乱。神非常憎恶这件事。也西别自称做先知，就是要传一些信息，传异端，传拜别的偶像的教训，来教导神的子民。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申命记》跟《启示录》都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在神的启示以外加上什么话或者减少了什么话，都要受神的刑罚的。我们不能在神已经启示的圣经真理再加上任何的东西，也不能减少任何的东西，加上和减少都是异端，我们要非常小心。耶西别教导人放淫乱，又吃祭偶像的物，这是神所禁止的。所以我们要留心，在谈到祭偶像之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到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的以决案。同时我们也要读更多前书第8章跟第10章的教训，到底祭偶像的东西可以不可以吃，这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引起不少的争论。在哥林多前书两处的记载好像有矛盾，一个地方说凡物都是上帝所造的，祭不祭偶像无所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不要问这个东西是不是祭偶像。另外一个地方说不要吃祭偶像的物，免得人家讥笑我们或者攻击我们。那么这两处的经文为什么不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晓得。那是吃祭偶像的地点，假如我们与拜偶像人在一起，他们在哪里吃祭偶像的物，我们与他们一起来吃，那就是等于赞成他们拜偶像的事，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在一些的地区有一个习惯，所有的农产品或许出厂，在他们收成的时候都要先拜偶像，然后才带到市场去卖。没有一件东西没有有象征性的拜过偶像的。那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怎么样呢？那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所说的，那就不要问，我们就坚持了，因为祭不祭偶像不要紧。所以这是场合的问题， 我们要明白，并不是单单从字面来说，反击偶像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在这里也西边教导推雅推拉的信徒要吃祭偶像的物，应该是在说在庙宇里面与那些拜偶像的人一起吃，那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这个原则跟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指示的原则是一样的，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启示的。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这里说到神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们不肯悔改。这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悔改有机会，有时间性，不悔改怎么样呢？二十二节，先叫他们生病，连淫游与他们放淫乱的，他是受淫游而放淫乱的，神同样有大灾难临到他们身上。这个大灾难到底指什么呢？我们这里中文的圣经翻译大患难，其实原来的希腊文就是大灾难，跟启示录第七章里面的大灾难它是大患难同一个字。我在这里不先解释这个大灾难的事情，不过这个灾难应该是不正确的应用性器具，它是性本能而带来的性病。我们现在才知道有这个艾滋病，或者是花柳病，还是其他不正常性关系的病，但是其实在早早就已经有了。同性恋是神所咒诅的事，任何不合法的性行为都是神所咒诅的，这是一个大灾难。这个灾难不但叫本身受苦，也叫家人受苦，也叫下一代受苦，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第二十三节又提到神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悔改有时间性，用患难叫我们悔改也有时间性，当主用话语叫我们悔改我们不悔改，他就用患难叫我们悔改。如果在患难中我们还是至死不悟的话，那么他就把我们杀死。这个原则在挪亚时代用过，在罗德索多玛时代也用过，今天这个原则也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主对一个犯罪的人先用言语警告，然后用灾难警告，我们完全拒绝的话，我们的主就不客气的下手把不肯悔改人杀死。在这里耶稣又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是要叫众教会都知道，不是一个教会，所有的教会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同时要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每一个人。下面我们的主对推雅推拉的教会有一个称赞，并不是所有推雅推拉的弟兄姊妹都听从耶西别的教训，还有一些人他们不从那教训，也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主不再把什么重担加在他们身上。在这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对于撒旦一些深奥的道理，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不了解不要紧， 对圣经的真理不了解，那才重要。今天教会一般的领袖最可怜的一件事，圣经的真理，耶稣的话不好好研究，去了解，去存记，去施行，却常常去研究一些似是而非的神学理论，去研究一些异端邪说。主这里告诉我们，对于撒旦深奥的道理不了解不要紧，我们不了解那个，主就不把重担加给我们。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教训，让我们努力在应当努力的，不必花精神力量去追求不需要明白的异端邪说。我认为我们不了解别的理论不是一件害羞的事，但是不认识圣经的真理，那才是真正基督徒大大的羞辱。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25节耶稣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已经有的是指什么呢？指着第19节的好行为，指着第24节对异端邪说不明白的，我们要持守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和真理。这个持守要直到耶稣再来，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坚守主道，要坚守到见主的面，这个心智一定要有。在这里26、27节的应许跟第28节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29节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在次序上跟前面不大一样，但是这真是主讲话的自由。在这里对得胜的有什么应许呢？由权柄制服列国，这个权柄好像耶稣基督从父手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基督徒以基督掌权，不是等到20章第4节到第6节在千年国度里面才掌权的。很多解经家以为当基督在地上建立千年国的时候基督徒才掌权，这是错误的。耶稣基督对门徒已经应许，我们要与他一同掌权，基督已经掌权，我们持守主命令到底的，要与他一同掌权。这个掌权要审判列国，感谢主，不是我们能审判，那是主审判，我们在主里面与主一同审判。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主要把诚心赐给我们，诚心是人所盼望的。在黑暗的时代，我们遵行主的教训到底，就发出亮光，引导在黑暗里面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得着基督的救恩。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起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